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今天要进入到崇拜学的第三课，崇拜的圣经神学之三。什么是崇拜呢？如果从旧约会幕的观点来看，崇拜就是与神相会的经历。崇拜就是与神相会的经历，而崇拜的过程，或是说崇拜的仪式，就是一种表达关系的记号和行动。崇拜的过程，崇拜的仪式，也就是一种表达关系的记号和行动。所以在崇拜里面，我们需要了解每一个仪式它背后那个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就好比婚礼一样，我们很多人看了电视剧，或是有幸参加教会这种西方式的婚礼，参加婚礼时对于很多仪式都不明就里。比方说，为什么当婚礼进行开始的时候，是由女方的父亲牵着新娘进入到会场呢？原来回溯到西方的婚礼，他是希望重塑那个创世纪的场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22节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那人就是亚当，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也就是说，当西方的婚礼，女方的父亲牵着新娘进入到会场的时候，就好像重演创世纪第二章第22节，天父带领着夏娃，带领着那个女人，将他领到亚当的跟前。所以由父亲牵着新娘入场，背后是有这个创世纪背景的意义。然而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就没有抓到其中的精神。有很多女性同胞就问说，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妈妈牵入会场呢？这不公平啊。其实由父亲牵女儿进入到婚礼的会场里面，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象征的问题。借由父亲这个形象来象征，来代表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再来，有很多新娘的头纱，包括婚纱是白色的，有很多新潮的婚纱是没有头纱的，这就没有抓住为什么要有头纱，那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原来头纱在西方，白色的代表纯洁，代表贞洁。而这头纱什么时候可以掀开呢？当牧师宣布了新郎和新娘结为夫妻，宣布的那一刻之后，新郎才可以掀新娘的头纱，代表着新娘的贞洁。她的贞洁只为她丈夫一个人，婚前没有性行为，婚后没有婚外情，那是一个贞洁的献上。所以每一个动作背后，每一个仪式背后，都有它意义性的。 很多西方的婚礼在左右各有一个蜡烛，中间也有一个蜡烛，而当伴娘和伴郎进场的时候，伴郎会去点在其中一边代表新郎的蜡烛，而伴娘呢，也会去点另外一边代表是新娘的蜡烛，这叫点烛的仪式。而到最后，新郎新娘进场的时候，他们又会各自从他们所代表的蜡烛那里点燃他们手中的蜡烛，然后共同去点在中间那个蜡烛，代表什么呢？结婚不再是两个人，就好像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所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以上就是德人尝试从婚礼当中的记号和象征。我们来思想，如果崇拜是与神相会的经历，而在崇拜的仪式、崇拜的过程，它是代表一种关系的记号和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回到旧约里面去看，在旧约有很多的祭礼，献祭的祭，献祭的礼仪，而这些献祭的礼仪到底传达出什么样的崇拜的观念，是你我需要去掌握的呢？今天我们就要就这个部分来深入的探讨。如果崇拜是与神相会的经历，崇拜也充满了表达关系的记号和行动，我们该如何在现在的崇拜里面去掌握这种献祭的表达呢？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在现代的教会里面，我们不是活在那个献祭物的时代，所以难免很多基督徒对于献祭这档事显得很陌生。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与人之间的约立约往往是借着献祭的仪式来确立的。比方说挪亚之约，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节到创世纪九章十七节，亚伯兰，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以撒，创世纪第二十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雅各，创世纪第三十一章四十三节到五十五节，还有创世纪第三十五章六到十二节，以及代表以色列人的摩西，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一到八节。神与人之间的立约往往借着献祭的仪式来确立，所以约代表的是关系。献祭，以色列人的献祭，他们表达了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以色列人的献祭呢，大多是为了赎罪的缘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崇拜，恐怕崇拜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针对认罪还有处理罪这个部分，针对认罪还有处理罪这个部分。当你我读旧约圣经，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最后的结束，他强调在何处敬拜神，那就是会幕，会幕被建立起来， 会幕就是神与人的相会之所，在会幕来敬拜神。而到了立位记，则是强调要怎么样敬拜他，从会儿转到了 how， 要如何，要怎样来敬拜他。立位记第十九章第二节就是整卷的立位记的重点所在。立位记第十九章第二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立位记点出了敬拜的重点，人必须要圣洁。所以当我们来崇拜神的时候，我们是有罪的，怎么办？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圣洁的，所以立位记里面就透过献祭的礼仪来表达赎罪的观念。而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在新约里，耶稣一次的全然的献上就成为那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新约的基督徒就不再需要像以色列像旧约那样的来献祭赎罪了。原来旧约的献祭的礼仪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架的救赎。在立位记里，五种祭礼很重要，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如果从基督中心的角度来理解的话，那么这五种祭礼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预表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会来谈。但总之，我们先从旧约中的五种祭礼来看关于敬拜的提示。首先，敬拜的基础是神的话。敬拜的基础是神的话。神对于五种的祭礼，对于燔祭、对于素祭、对于平安祭、对于赎罪祭、对于赎愆祭，每一种祭礼都有它细节的要求。从五种祭礼的启示的开头，都是耶和华对摩西说，崇拜的基础是神的话。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也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诚实那个字 Aletheia 就是真理。要用心灵也可以翻译成靠着圣灵，和诚实按着 Aletheia 按着真理来拜他。真理是敬拜的基础，所以在崇拜的圣经神学里面是必须被规范的。被什么来规范呢？被神的话语来规范。你不能说我要崇拜神，所以我就跳脱衣舞来崇拜神，我要崇拜神我就自焚，或是在教会里面慷慨激昂，情绪激动，不受管制。没有的。到底在崇拜里面要如何来呈现，我们需要被约束，不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崇拜是需要按着真理。所以德人在日后的崇拜学的讲解里面也都会回到神的话里面，透过神的话我们来思考，我们来把握我们的敬拜是那真正的敬拜。因此从旧约的五种祭礼来看敬拜的提示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敬拜的基础是神的话。面对祭礼都有那细节的要求，而这要求不是人发明出来的，而是神启示给人的，是神的话。敬拜的基础是神的话。撒母耳记下六章六到七节就是没有以神的话作为崇拜的基础的一个错误的见解。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六到七节里面，运送约柜用牛车来运，结果乌撒他就伸手去扶住那个牛前尸体的约柜，结果神就因着错误击杀了乌撒，乌撒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到底乌撒犯了什么错呢？原来是运送约柜的方式错了。 民数记第四章十五节说的约柜要用台的，这个台约柜是有意义的。约柜用台的代表约柜高高在上，在下面台的人要谦卑的服侍在上的那位造物主，他是主，我是仆。但是用牛车运就不一样了，只有货物才会放到货车上面来运，而车上的货物呢，所代表的是属于那个所有人所有的，所以货物是从，反倒运送的人有可能是主。所以用台，台约柜本身就有丰富的神学意义，而乌撒他应该要知道要用台的，不应该用牛车运的。因为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三节说到乌撒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亚比拿达他们这一家是受托来看守约柜的，他们一家看守约柜长达70年，可是这70年他们看守约柜却没有用心来研习神的话语，没有用心来了解运送约柜的相关规定。再者，学者研究用牛车来运约柜是非利士之地的异教之风啊。撒母耳记上六章七到八节也提到了这个方法是非利士人想出来的，而大卫竟然也受到了异教之风的影响而浑然不自知，忽略了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话语的要求。所以乌撒的被杀基本上就是在崇拜的里面忽略了神的话是崇拜的基础。第二个，从五种祭礼来看敬拜的提示，那就是态度。态度必须是甘心乐意的。我们来崇拜不是牧师要求我们，不是律法的要求，不是的，而是我们必须要态度的甘心乐意。小的时候，因为德人的父亲是牧师，所以身为传道人的孩子，我们都是礼拜天一定要去做礼拜的，礼拜六一定要去所谓的青年团契去聚会的，那个时候去的真是心不甘情不愿。但回首来看，那个崇拜就没有掌握到崇拜的关键，因为态度的甘心乐意才是敬拜的关键。当我们在面对家人面对孩子，不是去强迫他们参加崇拜，即使他们去了，他们身在心不在，他们心不是甘心乐意的，他们的崇拜神也不悦纳。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2节在那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甘心乐意很重要，在希伯来文里面甘心乐意直接就可以翻译成出于内心的催迫，是我内心的感动，我想要这么做，而不是一种出于责任感的一种强迫。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崇拜，包括我们每天要崇拜神的时候，我们先要想一想我们此刻的态度，我是否是甘心乐意的。若是甘心乐意的，就蒙神所悦纳，若是不甘心不乐意的，你即使崇拜了也是枉然。此外，崇拜在态度上既是甘心乐意，就是做给神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告诉人，表面上说他们是全然奉献，但却私下留下几分欺哄圣灵。这种做给人看而不在乎神在看，使徒行传第五章就告诉我们那是一种见解。我记得在一次崇拜的聚会当中，我印象很深刻，那会我是担任招待，而在崇拜在祷告，大家迫切祷告的时候呢，当祷告快要结束，我看到一个人，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不是在专心的祷告，
他知道祷告快要结束，他就拿出梳子来，以为大家没有看见，在那里梳头发，在那里整理装扮。弟兄姐妹，我们崇拜的态度好重要。不要我们花了时间，我们花了金钱，我们花了精力，结果到头来是神所不悦纳的敬拜。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第三课，我们要继续从崇拜的圣经神学里面去萃取出圣经关于崇拜的指导。先前德仁说过，我们需要以基督中心的角度来理解献祭。在利未记前五章当中提到五种祭礼，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五种祭礼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为什么呢？这预表不是德人自己乱讲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六节也说，也指着基督说，他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以基督中心来理解献祭，是新约告诉我们去读旧约祭礼的一个提示，一把钥匙。在五祭里面，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三个祭都是馨香的火祭，都是自愿献上的。它表明基督主动自愿的乐意救赎罪人。而后两个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必须要献上的，那是罪所必须付的代价，表明了基督代替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些呢，都是表明耶稣为我们献上自己，好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得以亲近上帝，得以侍奉他。这就是这五个祭礼的真正的含义。所以回到现代的教会应用里面，我们知道了关系和圣洁是一个思考的切入点。就诚如我在之前所说的，利未记的主要信息就是在告诉我们如何亲近神。罪人要来亲近神，就必须透过献祭来除罪，以祭司为中保，因为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圣洁的神。若这五祭是预表基督，我们每一次来崇拜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再一次，我们是否靠着基督的救赎来到与神相遇的这个场合当中。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圣洁的神，到底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是否过着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我们是否保持了身心的圣洁？因为这个圣洁与神的关系是有着绝对的正相关。我不能只有星期天的时候我来亲近神、崇拜神、过圣洁生活，不说谎、不淫乱，而崇拜礼拜天过后之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却仍旧过着以罪为伍的生活。这不是利未记所告诉我们的崇拜观。如果你说，有啊，我是圣洁的，我在周间为过着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礼拜天来教会崇拜是 OK 的，我的崇拜是神所悦纳的。那么第二大点恐怕你我需要来思考，那就是在旧约里面关于献祭常常都是主词是复数。什么意思？第二大点我要分享的是，
你们是献上无瑕疵之祭的主词，也就是很多崇拜学书籍里面所提到的崇拜的群体观。我们个人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不是你圣洁就好了，不是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民数记第28章3节提到，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作为长献的燔祭。这个祭是你们要，是一个群体的集合。新约罗马书第12章1节也说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活祭在希腊文里面是单数，是一个祭。也就是在教会里面的确有很多不同的个体，而我们在崇拜里面如果是一个献祭，而那个祭是一个祭，不是只有我献上这个完美圣洁的祭就 OK 了，不是的，我还要看一看别人，我的弟兄是否软弱，我的弟兄是否犯罪，而他们所献的祭是否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加起来才是一个祭。如果我的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但弟兄姐妹所献的祭是有问题的，是没有过圣洁生活，是没有以神为中心的，那么我们这一场敬拜是有亏损的敬拜。日前德仁在我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在一个机会里面听到教会的师母常常在教会里面来传话，而且传的话都是与事实不符的话。那么德仁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不用说话吗？我不要管他好了，反正那是他们家的事。但不行，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来侍奉神，那个活祭是一个祭。当师母有软弱，我不能不告诉他。就好像以弗所书的原则里面，我们需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我打了电话给牧师给师母，我在私下跟他们说，我从弟兄姐妹有听到这样的事情，我必须跟他们确认，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澄清，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悔改。因此谈到崇拜，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是否懂得崇拜的主词呢？崇拜的主词不是我而已，崇拜的主词必须是复数，必须是教会，必须是群体。因此我想腓立比书第2章4节也很适合在崇拜的课题上面来思想，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崇拜学的3课，我们要知道崇拜是与神相会的经历，而与你相会的对象是那位圣洁的神。利未记19章2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人原本无法与神相会的，但借由旧约的献祭预表了新约的基督，透过基督我们理解献祭，透过基督我们得以与神相会。此外，我们整个全面性的来看献祭，也看到了敬拜的基础是神的话，神对祭礼有细节的要求，态度的甘心乐意是敬拜的关键，圣洁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崇拜的平常准备，以及第二大点，没有独善其身的崇拜观。期盼今天的学习，我们能够在崇拜里面反复的练习。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